欢迎收听爽 buff 继续，我是小安，
我是阿峰。
今天是要来讲职场啊，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们常常听到他们想要买车买房啊，可是又在怨说好贵啊，买不起，但是又不想努力，又一直想着要一步登天，这真的是超级矛盾、你觉得呢？
我觉得的确确实哦，每个人都想要啊，钱多事少离家近。
对，
我想只要出社会两三年，我就要开得起什么双 B 啊，买得起台北市信义区的房子啊之类的。
真的，我也觉得，是大家都想要短，哎，可能就短期内想要赚到一大笔钱。那我觉得你要耕耘，你没有耕耘，你怎么会有赚到钱？
而且说实在的啦，主要是那个工作态度也蛮有问题
哦。你讲到工作态度，职场的是吧？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职场的东西啦。而且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之前曾经来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个老朋友，那就是红犀牛的品牌经理 Jesse。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犀牛情趣用品专家的 Jesse。我们是一个线上商城，然后我们电商主打专业选物，还有有温度的客服。那我们是卖情趣用品的，但是今天我不会讲到情趣用品，我们是来聊职场的。
没错，
广告就打到这里。
我们这次好不容易又邀请Jesse 啦，因为人家是品牌经理，
对，
这么忙。
可是我的以下言论都是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我们公司哦，要先讲清楚。
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天也没有要讲到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些就是状况问题啦。我们只是因为他是品牌经理啊，经理这个职位在一间公司里面算是蛮大的、
蛮高了。
对对对，所以他一定会遇到很多那种所谓的职场上面的一个经验，而且也会有自己对于这个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看法。那我们上次跟他们录完之后，我们就有聊，发现这次好像真的蛮多很有趣的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职场的
对
各种的故事啦。
对，所以我们想说，不然我们就再录一集、我们就再请他邀请他再来录一集，所以我们安排了一天，又要来录一集。那我们今天完全不会讲到什么闲事的部分，跟上次不一样。
对，今天不会有闲事的内容，放心。
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一个负能量的全开啊。那我就想来问一下 Jesse 啊，你是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
我觉得现在这一代人，或是我们就是可能现在可能刚出来大学生毕业的这一代人，大部分的家里他爸妈给他的经济条件从小就还不错，就不会到就是真的是当然就大部分啊不会到像在我们爸妈以前那个年代那么刻苦，所以现在目前的小弟弟妹妹们呢比较过着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至少我看到的方面是这样。所以养尊处优的背后可能就会伴随着眼高手低，
想要很高的薪水，
因为他从小可能都吃好的用好的，可是真的他出社会之后，他要靠他自己的时候，他那个这个年纪跟他的能力目前的水平，其实是没有办法支付他以前爸妈给他的生活。可是他又不能，因为有些人是蛮有，就是大家是很有骨气的，不想靠爸妈。所以他要出来自己拼的时候，好像怎么又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以前生活，那这样有个落差的时候，心里可能状态就会有一点埋怨，
就会有种。我以前可是什么的，我以前家里餐餐和牛啊什么的海鲜，
就那个是可能真的很好啊，
那太夸张了，好不好？
为什么现在出社会只能吃卤肉饭？
可能小康家庭，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像其实我们的爸妈在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大部分的人稍微比较刻苦一点，都是白手起家。那他白手起家状况，他以后有小孩了之后，他可能会他自己内心缺的那一块，就是阿公阿嬷没有给他的，他会想要给他的小孩，所以变相的会有一点宠。
好像有一点，
你懂吗？它是一个，就是我在看这整件事情是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跟脉络。对，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可是至少我接触到的，不管是我曾经公司的一些同仁，或是我朋友，就是因为我朋友很多也是社会人士，然后我们就是也都会聊，就大概我们归纳出大概这几个状况。
就我们自己像好像我们公司之前有请过一些年轻人，就是可能工读生啊什么的，大部分是还好，但是有的就会很明显，就是会有。该怎么说，他们想要的薪水可能是好一点，或者是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的很多时候都太有理想，对啊，然后就来做，我们就跟
是这样，
对，我们可能会跟他说哦，你实际操作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他们却听不进去，就会一直说就是要这样子做才对啊，有没有？
可是有没有想过是真的老板给的不够多？
可是说实在，老板给的多少有很大一部分是要看你的表现，但是很多人是在前面还没有得表现的时候就要求到可能 他才刚出社会，他就马上跟老板说我的起薪要35000，但是他的那个职位，例如他可能只是个什么业务助理啊、服务人员啊，他还没有做到说他可以展现出他有35000的这个价值，老板当然就只给你可能
基本的价值，
可能25000、26000，就是
基本
啊，
28000、
对啊，可能就反正他可能就是给你30000而已，对，你就会觉得说我的才能好像被埋没。
我给一个大家，就是不好意思，我给一个不同的思维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刚毕业的弟弟妹妹们，我觉得你们最重要的是累积经验。你现在差的，我刚刚听到可能28000、35000，甚至他给你45000好了，这些钱一年你也才多10几万，10年你也才多100万。但你现在刚毕业，你会觉得100万很多，但等到你工作了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我以前怎么那个时候觉得100万很多，可是我现在其实好像还好，可能年终一次两次就有了，你懂吗？那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在你现在的时候你要增加累积自己的经验跟人脉，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你是建议
没有差这个几千块，不好意思，我要直接讲，就是不是我也没有很有钱，只是我跟我朋友讨论，跟我这样回来看这整件事情，以前你在乎的那一点点真的对于现在来讲是零头。
我是同意 Jesse 这句话了，
就是要
你既然出社会，刚出社会了，其实你要累积的是自己的一个经验，然后还有你要增进自己的一些广识见广，
特别是像我们以前事实上在学校学的，跟所谓业界在实务操作上真的差蛮多，差很多，
对
啊，像我以前是念机械的嘛，我那个时候学的一些什么画图的东西啊，或者是说例如讲最基本的可能一个车床的操作，一个机台的操作，然后我爸也是做这个的，然后我就有问我爸说，所以我的这个图或者是这样子的话是 OK 吗？我爸直接回我，他们现场没有人在这样弄的，他说那个，他说那个是读书人在用的，
是
他们实际的话就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是什么，这样就好了。
是，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因为以前你爸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 SOP 或是这么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前可能就是学徒或是什么跟着师傅学，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派，一个实务派，一个理论跟知识的堆积派，这是我觉得它是不冲突的，它的冲突点在你在两个世代它不同体系出来的时候遇到的时候的那个碰撞。但我觉得不是说理论派就没有用，理论派很重要的点是你要有这些基础，你以后你才可能创造研发出比你爸那些更新的东西。
对对对，
不然就有可能是你如果直接学，你没有这些理论基础的话，你可能都只知道这样做，可是你没有办法再往研发更高层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事情。
真的蛮大一部分的人是一开始进入业界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底子，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实际的东西，但我们教的根本就不一样，
是，
对啊，然后就搞得
双方会有就是可能他说我学校不是这样教啊，
对啊，
对，
就像我们刚进我们的这个行业，虽然说看起来像服务人员，
是，
但实际上我们卖的东西其实很杂，所以我也只能告诉你说我们是服务人员，我们是需要卖商品，但是这个商品的东西理解程度跟你以前理解这个商品的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就是你要去了解到这些东西啊，你才可以做到怎么样，可能更好啊，
是，
或者是更方便的。可是现在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会下面留言会骂人，但是最近看到有些年轻人真的是他们会觉得哦，今天我这样子做，那我的起薪就要多高，因为我们的工作行业是需要久站，他就会想要就是，那你一定要基本给我一个，例如说我们今天开基本30000，因为这个如果一开始你不需要什么太高，我也看不出你的能力啊或者什么的，我一定只能给你基本，我没有办法帮你升上去，是因为如果今天我给你升上去了，那个钱我是没办法退下来，我总不能扣你薪吧，对吧，我不能接你的底薪吧，
对，
所以我开给你的价格一定是我目前觉得你进来什么都不会，但是你对于一个服务人员门市人员它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太少，
然后就跑去跑外送是吗？
对，你讲的重点就会跑去跑外送。
我会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提一下我的意见，就是你如果是跑外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我会把外送这个比较归类在快钱， 就是
他算是快钱，
就是他跑外送，你现在跑跟你十年后跑可能差不了多，就是你都是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那你的钱都会，他就是这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如果做门市人员，他可能起薪会比外送的还低，
对，
我不知道低多少，反正比较
低，
但是你如果门市人员，你认识的人，你接触到的客人的经验，你学到的产品知识，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就是前辈或什么会教你一些就是更深入的知识，然后可能你在这之中你又看到了什么商业模式，诶，我觉得那个对你以后可能，我自己在看长期，我觉得这个的帮助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子。可是我不是说跑外送不好，跑外送当然你可能
跑外送也是有可能会遇到这些，
对，可是我觉得跑外送会有一个点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本身是工程师，然后就是你也想要知道这个 APP 要怎么用，你可以去试试看，真的实际去做，或甚至是你在跑外送的过程中，你就是有没有一个目的，就是你有没有想学什么东西。
有，这次讲到一个重点，有没有目的，有没有想学，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今天你进来这间公司，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要去认真的去学去做，而不是脑袋空空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跟你讲，现在很多
都不愿意，
不一定是年轻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到了三十岁，他也是一样，他觉得啊，就跟我这样，我就做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这样的概念不太行，因为今天这个，我相信呐、啊。我不是说要帮老板说话啦，当然不可能全部老板都这样，一定有怪老板嘛。
是，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多数的老板还是会看到你这个人做的事情，
是，
尤其是你待的公司只要没有到太大，可能中小公司基本上都是看得到的。所以你其实只要努力向上，跟你有想学多一点新的东西，然后增进自己的实力，老板都是看得到的。
是，
那你不能说就是哦，我今天就是要脑袋空空做这件事情，然后
又想要平步青云，
对，然后我又觉得钱好少、哦、然后我又想要干嘛又想要干嘛，可是我又不想要上进，那这样就很抵触啊、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想要过很稳的生活，然后你也无欲无求，那我觉得你是刚上述的这样子的行为，我觉得 OK， 就是反正我今天来，我就是等于我虽然是正职，但我大概是打工的心态，就是
啊，我觉得这样
不
行、欸。
我的意思是说，他无欲，前提是他无欲无求。
啊对啊，
他我觉得这、哦，我觉得这整个核心概念有个点叫双标、哦，就是我想要好的生活，我想要买什么东西，可是我实际付出，我却能力没有到，或是我却不想付出那么多，可是你会想要得到那种完美的果实，那我觉得这个抵触可能自己要消化一下，而不是往外抱怨。
哦，对啊，
对，我觉得重点在这。我觉得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然后他很想要很就好的生活的人，那我觉得就 OK。你懂吗？那他如果今天没有上进心，又想要好的生活，那你本身你的思维出发点就有点问题。那当然，如果你很聪明，你就是那种很懒，可是你觉得你靠什么币，靠什么投资方式，对，你可以就是快速哎一点点力，你就拿到很高的报酬，那我觉得那个叫你的本事跟实力。可是现在你大学刚毕业，你有这样的本事跟实力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还是会比较觉得还是要
老实
多学一点。对，
应该说老实的
这个我就可以分享我曾经的经验，就在疫情前，疫情前的时候我玩股市。大概是三年前吧，我那时候玩股市，然后我就有赚到一点钱，然后后来刚好遇到疫情，然后我又算是比较有胆子的人，我又下去拼，结果我就我是真的有赚到不少钱，
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干我投资超强，跟股神一样，结果我就越丢，然后疫情后来越和缓嘛，越丢越多啊、然后又高的时候又再买多少啊，然后又有赚又有赔啊，结果偷偷这样花，偷偷这样
一来一回，
看其实我这样玩五年八年下来，其实没有赚多少钱，
就是这样，
真的没有赚多少钱，
你还不如最开始买那一档就放着不要动，
对，还不如你就放着不要动，或者是多努力一点，在那个时候如果跑外送搞不好还赚的比你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资的部分就很大多数的人都跟我很像，而且大多数的人都赔了不少，当然他赔不会跟你讲、
对，他一定要讲他
赚的，
对
对啊，
对，就像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说我今天不错，像最近讯息会不会很好，他就说看赚了一大笔，那我心里就在想，那你之前赔的呢，
就
你有赚回来吗？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职场的年轻人，就我们所遇到职场年轻人，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被 太多光鲜亮丽的外表，特别是网红啊，跟一些有名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
拍照打卡，哦，我今天过了什么生活，
啊，
我又买了什么包，哇，
啊，
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
欸，对，
那个人可能是你平常看到的那个人，他可能是一般上班族，你的同事他可能是跟你领着一样的钱，但是他却有着光鲜的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他跟你是差不多年纪的，然后他却可以出去，然后他就说，哦，他是靠币，他是靠什么？
但通常他不会去想说这一类人他背后做了多少努力。
对啊，
对，
就是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说，所以我今天跟他做着一样的工作，我也应该要有过着他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思维很危险，就是就我觉得人生中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点是败在该我当。该我怎么样？为什么他？为什么就是我啊？我应该也跟他一样的话，我应该也可以怎么样？
对对对对，
no，我觉得这个很危险。
哦，我那个时候股市就是这样想，看这都能当航海王了，我就不能当一下吗？结果没有，我继续在水里潜。
对，你就那个被击沉的那一个，
没错。
对啊，
那个 Jesse， 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有没有这一类的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不一定同事啊，
是
看过什么样的经验。
好，把那个拉回来，我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针对的是中小企业。
对，我们针对不是大公司哦。
如果你是大公司、大财团下面，或是什么，就是上市柜公司那种，就是的产业，或是公务人员或是什么银行上面，那个都不适用我们今天谈的这一套，因为他们那种大公司公务体系，它有它自己的升迁制度跟公司。政治学，
我好想要来宾帮我们框哎，
对，因为我要框一下，不然我怕说有公务员来留言说啊，我们本来就是，啊，对，我们也是很累啊，我们就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也要框一下说，一般的就是中小企业的人这样，
应该说我们要框在我们看到的，
对，
就我们
生活啦，因为我们都是中小企业，
所
以说我们看到的，
对，
但不是全部哦，这边都要跟听众们讲一下，
是
这我们自己看到的例子，
对，
好，再请。
那我遇到的事情，我觉得我比较想谈的一个是他的工作态度，就是你到一家公司，你们可能要想一下，你来到底是交朋友还是提升自我，这个反差很大，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职场的剧。或是一些八卦的剧，或是一些什么都演说哦，什么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或是甚至是一些《甄嬛传》啊，什么这一些《如懿传》这一些，对，然后他们讲一些什么，就是那种类似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就会拉帮结派。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在老板看来很无聊，
是啊，
以老板的角度很无聊，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不好好认真上班在干嘛？
对啊，我的好好认真上班不是就是埋力苦力做，不是，是你要想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而不是发生问题了，可能某个专案出问题了，然后你想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哦推给谁？
就在我们公司，
就是，
常常这样哎，
欸。第一个是推给谁，然后第二个，
啊，
对，第二个是可能就是哎，我跟他比较好，所以我帮你，然后无脑挺，就是这种我都觉得就是 no。
你所谓的无脑挺是，
就是我明明比如说我跟小安比较好，那我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是小安跟阿峰都有问题，可是我因为我跟小安比较好，然后小安可能跟阿峰不好，所以我就是完全就是站在小安这边，
就是，
然后跟其他同事一起就说阿峰的不好。
哦，你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我朋友
这种时有耳闻啊，这种就是那种该怎么说，
你有遇过吗之前的工
作？我一直都是在同一个，但是我算是运气好，比较没有遇过这种，但是身边的朋友都有遇过这种，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背黑锅就算了，
是
真的是背黑锅就算了，因为你是同个 team 嘛，整个 team 大家一起背黑锅就算了，可是通常不是，通常都是
抓一个人出来，
抓一个人出来被编，
然后那个人就是这个 team 可能最不好的，
对，他可能是人缘比较不好的啊，比较菜的啊，然后就被一直抓出来编，但是你有时候就会看到的是那些
明明就旁边的人都有问题，
对，大家都有问题。
我觉得，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们就可以想一下。我现在分享一下，要是我是在这个身处当中的人，我会怎么做？就是第一个，我永远会站在老板的角度、管理者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要是我今天是管理者，我看到现在情况有这样，大家有这样一团污水的问题在怪同一个人，那明明问题就不是这个人，我会怎么做？就是你如果是在这身处当中了，你先把你自己拉出来想一下，要是你遇到这个事情，你是管理者，你要怎么处理？好，你可以先这样想一下。那要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我看这个情况，可能大家就怪同一个人嘛，这也没办法，也无解嘛。那我可能会就是把责任先扛下来，当众把责任扛下来之后，想解决方案， 然后不好意思让我打嘴炮哦，因为没有真的实际的事情，就是想解决方案之外，我还会再额外做一件事情，我会私底下找老板或私底下找管理者，跟他讲这整盘我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有错，我也在专案里面我有责任，但是阿峰、小安还有谁谁谁，就是我们同样做一个事，那我看到的是怎么样跟他讲。可是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情况下，就是大家可能不想担责任，也有自尊的问题，或影响到他自己的考绩，所以没关系，这件事我担。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私底下去找老板或管理者讲的话，哎，我会觉得他会觉得你很有大局观，以后要升的可能就是你。
对啊，
这样子。
如果以管理，如果以当老板跟管理者，如果看到这样的人跳出来，其实是可以提的。
他会觉得对，他会觉得
因为你会负责任。
对,
对啊，
而且你有那个，就是你看到大局的那个本质，而且想解决问题。
对，
因为如果我今天遇到问题，我把它推给同事，代表我只保我自己。可是这件事情推出去还是没有被解决，然后跟公司要营运，公司又不是给你免费给你薪水，你要来帮忙解决问题。那如果你是跳出来扛下责任，然后想出解决方案，然后你除了可能可以解决这个专案本身的问题之外，你还解决了当下大家那个推卸责任那一个的当下的那个点。对，
是很厉害的，很圆润的。
可是我只能讲，现在大部分的
都是自信自保。
对，
大部分职场的人，或者说大部分的年轻人，事实上都会想说，我就关我什么事？我就反正我也只有领这个钱，他也没有想过要晋升。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说你只领这个钱而不想多做的话，不想要多增进自己。我的多做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加班，不是哦，不是这个意思，是你有没有就是再去。在工作中增进自己，然后跟很多事情你把它想成是跟你有关，你也会想要学习，也想要帮忙。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我觉得学习很重要。
对，
你要有会学习，想要多学习东西的态度，
是，
而不是你永远都在做这件事，那你就永远多做这件事。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因为现在不好意思，我就直接讲现在年轻人，因为我因为自己怕讲出这个词会被那个会被就是延上，可是就
没关系啦，你不介意，我不介意，
我就讲毕业
听的人不多啦，不是啦，
好，我讲新鲜人好了，新鲜人们呢，我觉得会有一个点是，你都叫我多学。然后就这样而已，那你叫我多学，那要干嘛？我跟你讲要干嘛，你多学你可以怎么样，你多学你在这个专案，你对这个公司的帮助，你会更有知识点，你遇到问题你会更有底气去解决，因为你可以更全面更全盘的看问题。你多学不是说多学就没有用，你多学你现在可能没有用，可是你到某一个时间点，你因为你的前面的这个多学，所以你可以多帮公司解决更多问题，然后跟你自己在解决的更多问题的途中，你会有更多的经验值，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而且说实在啦，你现在累积的经验，事实上做一阵子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你的这个薪水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不合理，
你就可以要求。
但现在比较多人反而不是要求，我就直接跳槽。
跳槽也是一个方式。
对啊，就是去
大公司。我觉得跳槽不会不好，因为你有这个学习态度，跟你有这个经验之后，你到一定的程度。那你如果能跳到更高的，那是你能力好。
对啊。
但重点是我目前看到的都是只会埋怨不会跳槽。
就是每天都刷离职，然后可是怎么还在？
对对，
最常这样子。
网络上最多这种的，
而且这种的通常看啊，他都是最能力值通常是最。
然后你这个就可能会，
可是真的很多都是这样。
我跟你讲，真正会走的根本不会摸摸。
对，真正会走不会闷闷，
不会闷闷。
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最好。
而且通常会一直这样子说啊，我觉得不 OK， 我觉得老板应该要给我多少，或是啊，我这样子他再不给我，我要离职，然后隔两年的尾牙都还看到那个人。
对，
这种人通常反而是你去看他的工作态度跟工作的能力，
就是最不会去特别想
最
做到上面那种感
觉。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他如果光他讲出说不给他多少他就离职这样子的行为，我会觉得他要当到管理者都很难，因为他变成是在要挟，他变成是用就是你在要挟你的老板，你觉得你要挟老板，老板如果真的给你，你觉得老板是真的要给你这个钱吗？我不觉得是，我觉得老板是现在先安抚你，因为我找不到人，我快点找个人把你换掉。
如果有一个更好的人上来，然后他不会哀怨或是干嘛，他就把你换掉。
我还是很建议你在中小企业，你永远有一件事情要记得，就是你要跟老板站在同一边，老板给你就接，老板不能给的你也只能认，因为你在这家中小企业，但是通常你只要是站在老板那一边，老板基本上不会亏待你，当然你还是要选老板。 你一定要好好选老板，就是你自己看到，
老板就不
行，对，你自己看到有一些，因为有些老板是完全不管你生死的那种，那你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老板是不是值得你追随。但如果你觉得这个老板你自己张开眼睛看，擦亮你的眼睛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追随的，就是当然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他自己的缺点，但是除了撇开缺点，这个人你觉得 O 不 OK， 你如果觉得 OK 他值得追随，你觉得值得信任，那我觉得我会觉得你要 always 站在老板这边想想事情，替他想，甚至老板还没讲，你就已经先帮他想好，已经先提案给他说，我想了两个方案，那我猜你可能会选哪一个，但是我还是提了另外一个，然后分析优劣，让老板去做决策，因为老板很忙，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们可以慢慢的做到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职场上会比较有加分。
可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年轻人啦，大部分年轻人通常走不到那一步，就会觉得啊。就是老板都很不 OK 啊，老板都只会叫我做事啊，然后就想说那我要换工作了，或是那我就不做了。
那这是不是烂草莓啊？那算烂草莓吗？
我觉得不一定是烂草莓，可能是受不经不起
压力
打击跟压力。对，可是我觉得刚那个情况只是他单纯不爽，他其实也没受到什么打击，他就只是就是一个拎北北送的，
就很多人没有想过的一个是，就算是不好的经历，如果你能够从中学到东西，他会慢慢，他也会成为你的经验值啊。你例如你知道这老板不好，那你要知道他哪里不好，想办法去换，对吧、啊？慢慢的，
或者是想办法去可以看有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
对啊
的那种范例，他就可以拿来做一个对比，
嗯，
是
这样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老板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也是增加你的经验值啊。
我会很建议，就是我自己的建议，因为我跟你们比较不同论点，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老板，你不要跳槽，你总会有一刻你会就是往到很上面去，
嗯，
就是如跳来跳去，就像你刚股票那个概念
啊。
你他妈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最后还不如你原本第一个你做到这样子十几年二十年的那个拿得多。这是我自己的建议哦，就是不代表所有我的看法。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公司没有未来，你真的还是要走。可是如果这个公司它是可以让你长期待着、然后老板又不错的话，其实就是继续跟着。
因为老板很看一件事情叫忠诚度、包括我自己也看，就是我自己如果做管理者的话，我也会看一件事叫忠诚度，就是能力怎么样，你能力再好，我都还是可以找外包。我如果真的没办法，我就找外包，我还一样还可以解决问题，技术上。可是忠诚度这个东西，软性的东西，很吃人。
有一个人他有可能100%的能力，他有很强的能力，但是他是那种会一直换公司，他会想他来这公司他就想我只是来过过水的、我等到你今天给我3万，我找一个4万的我就跳了。跟有一个他只有80，但是他会工作他比较弱嘛，但是他对这公司很好，也是会解决问题啦，也是有上进心的。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那个80的。对啊，
所以都是以心态比较重要啦。
对，就是看我觉得主要是你看你的那个思维你怎么想。就是如果我觉得不要太短视近，你当然我觉得新鲜人一定可以多尝试。就是今天不是说你做这个工作你不喜欢你不适合你离职，大家就会说你烂草莓，或是你不会想，不是这样哦，就是你还是可以找到你适合的。可是有时候在遇到挫折跟遇到你觉得薪资你觉得不够高或怎么样，那你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那我们就来设想一个情境题好了、如果像 Jesse 今天做到品牌经理了嘛，
不要叫我经理，我很怕捧杀，就是我就是做了几年这样子。
好， Jesse 就是老员工了啦，
资深员工了啦、
好，我们就讲资深员工啦。如果今天你底下有个年轻人他有这个机会，
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职位，然后是可以跳上来可以换到比较好，但是可能因为会有一个试用的期间嘛，你总是调这个职位你要看适不适合，对，
是。
那你会先问这个年轻人的意愿嘛，就你会先问这个员工的意愿，然后问他说愿不愿意啊来跳到这个职位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换到更高的薪水或是干嘛的。可是他一开始跟你斩钉截铁说好他要来试，但是他做了一个月他发现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要退了，他就开始要打退堂鼓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会跟他聊打退堂鼓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他打退堂鼓原因是告诉你说他觉得跟他想象中的是完全不同，而且他觉得压力太大，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话，
好， 第一个点，如果他我在问，就是如果我会不好意思，我要让我打嘴炮一下。如果这个人我要这个人，我如果要把他升上来，我一定有个考量是他能不能担事情。如果他升上来压力很大，然后他跟我因为压力很大，他觉得他没办法做这一个，就是他觉得没办法胜任这个职务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我一开始就不会让他升，因为我一定是他做了一阵子之后，我才觉得说就是。可以升，我看人就是可以看觉得他适合这个职务，可是当他来他我不觉得会有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就是我
你说这个潜力很难前提吗？
不是，就是他
在筛选的时候，
对，我在筛选的时候这样子的人基本上我就会，因为你刚刚讲的压力抗压性是我很看重的一个点。
对，可是他在那之前你感觉不出来哦？
会问啊，你会询问，然后也会提前跟他解释，像比如说我应征员工或是要升主管什么，我一定都会跟他长谈，
对，
跟他聊。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长谈下来的状况就他都愿意了，
对，
他的询问度跟什么他也让你感觉、哦、他是有心他很积极的，
嗯，
但实际上身上也是变成两回事的状态下你会怎么处理。我讲的就是你看到的，
好，如果他
真的遇到了，
如果他、
欸、那状况
怎么办？好，那如果是他真的这样的话，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想要回到你上一个就是上一步吗？对，你要回到你上一步的话，那你会遇到问题，叫做第一个，你的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拍谁？就是不，我的拍谁是指不好对同事之间，你会不会怕说，就是大家觉得说，哦，你不适任，所以你被降级或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点，你的心里你可不可以承受这件事情？你自己的自尊心过不过得去、嗯、那第二个是回到你上一栋的薪水你也 OK 吗、嗯、如果他 OK 的话那 OK 你就回去，如果他的输出就是都是 OK 的，然后他跟大家也就是都 OK 我觉得就 OK、
欸、可是这样我就是想
就是面子跟里子，
对，
因为他都 OK
你
到了这个状况，那你以后再面对这个人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我不会，我就会把他看，就是我就看这个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我人有分维度，我就觉得你的维度就是没有到，那你就在你原本那，那你在你原本那，你这是你自己愿意来的，那你也不会靠腰，那你这样因为你降一个维度你的薪水就降一个维度嘛、那你也 OK， 你心安全你 OK， 那我就 OK、这样子
面子跟理子，
可是你事情要处理好哦，你在你原本的维度你事情就是哦 OK， 那我就是没问题，就是
他阿峰，如果你遇到这状况、
我遇到这个状况事实上我的处理会比较像 Jesse 这样，就是、他只要他可以我就让他降回去，就我不会强迫着他一定要在那个位置、第一他不开心，再来是跟他共事的人也会不开心、说实在的，对啊，因为如果、
我觉得讲到这很重要，跟他共事的人会不开心，
对啊，因为例如他可能原本是门面好，他例如他原本他就是个打扫的、他打扫的很干净，所以你要把他升上来可能是做总务，但是他可能说我对其他东西我一开始觉得啊，就收一收东西，然后弄一弄什么的，记录一下，就餐馆之类的、那我很简单，那我现在扫扫地，我还有多的心力，我可以去做这些。就他升到那个总务的那位置，他发现哦，不是，你可能还要负责的是可能采买啊、人力啊，因为你的手底下会开始会有人，
对，
他就觉得，哎，怎么跟我想象的总务不一样？然后他要退下来。
哈，我觉得这个例子会把就是心结同仁变成总务哦。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那个
举例
、
我有在想那个逻辑的
没有不他不是说真的把他对他不是说这样子跳，但是就是有种他上去了结果他反而觉得不行，他想要再退回去说那我要继续扫地，因为我扫地界一哥，那我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让他降回去，如果他愿意的话、或者是他扫地的同仁们
也不会怎样的
话，也不会怎么样的话，那就
大家和气，
就他自己对他
对、
这是他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也就会让大家知道，就是他的选择，他还是选择在这个就是他想要原本做的事情、但就代表我可能再回到前一个，就是他如果说他压力很大，那我可能还是会跟他谈说问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那我回去分析然后看他的状况到底什么，是他真的我给的他没办法负荷，还是他中间他的方法、他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使用错误、对，可是因为要到管理职，我觉得那个很吃人的特质，就是不 是, 做、
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
不是做的久就是管理职，不是技术好就是管理职、管理职他是人跟人之间你懂不懂那个美感，然后跟人家会不会服你。
讲到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一个、他就是同样的位置，但是他就觉得别人做这个事都很简单，就是我看人家做这个事都很简单，那我也可以升上去做所谓的管理职，我也可以带人啊，对啊，因为他看别人带人都很简单、就是大家都挺他，大家都对他这样子向心力，然后都有工作也都很好，这样他就觉得我也可以，就升上去之后他就觉得管理职就是发发事令啊，简单嘛，就是这样、然后结果他发现他升上去之后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他管的手底下的人，对，都不服他，都觉得他没有能力，凭什么升上去？
是，
对啊，
相处的处理，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太对，也不太好。
对啊，就但是这个人，他如果他不当管理职的时候，他是个很 nice 的人，
懂？
你可能跟他当朋友 OK 啊，或者是说他当一个被管理的人，他很 OK， 因为他的办事效率可能有够，可是他就是不会带人。
我觉得这样说就是他如果升上去，同事不服，就原本的同事不服他，觉得他没有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你展现能力的时候，你能不能让大家觉得你没有能力，可是还是服你？
所以如果是 Jesse， 你是这个人的话，你会继续待在这个职位，然后想办法去让底下人
看我想要的是什么。但以我的个性，我一定就我升上去了，我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我现在工作就是要让大家可以跟我好好的相处，然后我发号施令的时候大家会听，然后让公司运作很正常，而且甚至更好，可以照着我想要的预期方向前进。这个是我现在的工作，对，不是讨论在我个人说，就是啊怎么办？就是大家在靠腰，我在那不是，应该是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是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我的思维会放在这边。
阿凤，你呢？
我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的个性会比较那个，我就会想说，那我不要带人好了。我反而跟杰西是完全不一样。
哦，你会退掉。
我可能就会退掉，我会像我刚刚讲的，我就宁愿我当一个清洁工的霸主，我也不想要去总务，然后搞得这样。对，因为我第一我服不了大家，再来是我可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我会这样觉得，我会觉得说，哎，我身边的人，对不对？你们要来卡我的职务，或者是你要来卡我的工作，例如我今天如果升到一个管理职，以一个大公司，以一个中小企业公司，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专案嘛。
是。
那我的能力如果不足以，或者是我跟我想的不一样，哦，原来要在意的东西这么多，哦，我没办法顾到这么多的话，那我就其他的人是不是就要来 cover 我的这个专案？
对啊，对啊，对啊，
对吧？其他的管理职的人应该就必须说，哎，我得分人过去。
你以不麻烦同事为优先
啊？对啊，
这样听下来，
我会比较那个啦，我会默默的回去我原本的那个位置。
不是没有解决问题啊，因为重点是升你上来的重点在于。要你往前，然后再创造出新的东西，再搭了新的东西。可是当你遇到，对不起，就是我在看这件事，我会觉得我遇到这些应该是我现在身上来，我的使命就是我要换一个维度去处理事情，我要去，这是我要学习的部分，我要想办法的部分。不然如果那么容易升上来大家都服的话，那我觉得那也太容易了吧，那你直接自己开好当老板好了啦。对啊，
但我会就是我退下来，但是我会想说去看，因为那你有上去过嘛，你就大概知道那个状况，你就看人家怎么去做这些事，我可能会，
然后未来再挑战，再下一次再上去的机会，
对，再去试试看
啊。但是如果我这样，我就这样听你们讲完之后，如果我是老板，你这个状态，我可能就不会再让你升第二次了。
嗯，就不一定啊。但是
你可能要跳公司，要想办法就是跳槽了，
就还会看呢、啊，看有没有机会。
你以为这种升是 WD 吗？真的呀，还可以两次再喷？没有，你这个主力出货就没了啦。
对啦，你这个主力出货就没了啦，
啊、
你赔定了啦。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要往上，我的建议啦，就每个人不一样。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你如果要往，你如果真的有机会往上，那你就要抓住那个机会。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对，那个有时候没有第二次，
你这个机会来了，那你就要抓住，因为你没有抓住。通常来说不会有第二次、
嗯、对，
一般来讲真的不会有第二次，这以我的概念我也是这样，你机会来了干一定要抓住，想办法一定要给他拼上去，
再来不行就换公司。
你讲到重点，如果我是你的这个状况的话，我就会换公司了。
哦，
我就不会再，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可能就没有面子了。
哦，
你说老板再让我 就算老板今天真的哎第二次有点机会来，我可能也不愿意去接，因为我觉得底下的人一定不会理我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已经退下来过了、但你又再上去，那你觉得底下的人会理你吗？一定更不理你、啊、
主要是看为什么底下人不理啦。
对、啊、
我觉得还是有就这个原因，我们因为没有实际案例，所以我们没办法讨论到很细节的东西、
对啦，我们没办法，
我
们只
能
用空想，
对，我们去想这件事。可是我还是很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新鲜人真的有被升上来，那你升上来你当然是会做跟原本不一样的事，不然为什么叫升？
对啊，
就叫原本的就好了。
讲白了就是这样，机会来了，其实就是要抓得住。只是我觉得这个对现在大家的一个说法啦。
对，然后还有除了机会来，就是我还要讲一个点是，你我刚核心有一个重点是，你可不可以解决问题？你可不可以解决更难的问题？ 公司最难的问题不是技术，是人，因为我们是人的公司，人跟人之间问题最难解。
好像是
这个在各大行业都是啊，就大企业也是啊，
是，
就有时候看升上去的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人，
对，
但他一定是
有综合能力，
最会处理人的，哦，不是，啊，最会
处理人是什么？
综合，而且通常是该怎么说，人际关系或者是他对人的方面一定比较强，
对啊，
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比较强，一定有他突出的点，
对，啊，
就是
圆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统合力，可能他的统合力够，
情趣用品需要润滑剂，人也是需要润滑剂，
是，哎，欸，但有时候也不是一味的润滑，该冲也是要冲，
对啦，就是他的升上去的那个往往不会是工作能力最猛，因为他可能其他就很弱，因为像我就有听过的是之前我老婆的公司啊，他有遇过这样子的，就是升上去的主管工作能力超级强，但是他超级不 OK 的，就是他会去强迫别人，他会去强迫别人要跟上他，例如今天的这个专案一般来讲可能是一个月整个啦，他整个是一个月内
要
结，
他做，
对，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么简单，我可能半个月就可以结，那我就可以结了，所以他就会去强迫他底下的人跟着他一起，但是他完全不去 care 这些，然后还会飙人，就是说，啊，你为什么达不到，不就这样这样这样吗，然后结果他后来就因为不适任，然后
懂，他可能因为他身上就要制造更多问题，
哦，那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我会建议他就是 能力很强是优点，可是他可不可以让下面人复制很多个他能力很强，我觉得这是他的工作，可是他可能没有看清他的工作，他还是以前他在技术就第一线技术人员的那个方向在当管理者，那我会觉得这个就会有一点，
就是，他就不适任了，
对啊，
不适任管理，
他就不适合，这个，
结果他后来好像也调部门还是干嘛，反正就是没有再待在那个啦，因为就被发现说哎，好像他不太好，因为后来他手底下的人就是有两三个还 OK 的离职了，
对
对啊，然后整个专案反而更不 OK
更，啊，
对，就是会有哎别人要来 cover，
对啊，
嗯，这样
就会变成大家都又要再从就要核心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是，
后来才发现是人的问题，
没错。那我们要请 Jesse 对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不要说个建议的话语？
好，
简短几句就好。
好，除了就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之外，就是我很建议不要在公司搞小团体，或是讲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八卦，那些对你的工作没有帮助，对你的职涯也没有帮助。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因为你只要讲或是你参加任何同事在可能抱怨公司的聚会，或是任何同事在讲逼同事的八卦的这种事情，你可能没有讲，你只是受邀去参加，你只是坐在那，你可能会被认成是同一伙
啊，
对，那最后追究起来的时候，就你可能也会，如果发生什么事中，对，你也是那个议员，那我会很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新鲜人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可能老员工或是跟你同期的人一起在讲公司不是或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讲这些不是叫做提出问题，但你有没有解决问题是下一个，你懂，我觉得你可以讲，可是你可以你要讲可以跟你主管讲或跟你老板讲，然后讲完之后你说那提一个说我觉得这件事可以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讲一讲哦爽了回家，然后隔天来又一样，然后又继续抱怨，又看到了什么点，就说你看就是我说的那样，然后你懂吗，你没有进步，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维度的人，你是身为一个新鲜人，你可能要擦你的眼睛看好，说这种群体尽量不要参加不要碰，那如果你真的不慎在就是不小心就是入了这个局，你没有意识下的入了这个局，你可能可以当众可以觉得先提早走，或是想办法闪，或是觉得说就是或是可以讲说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找比如说小安是主管，我觉得应该我们明天可以跟小安讲可以怎么解决，你可以当众给一个正面的建议，那当然我知道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那种一团伙啊同侪 啊，我再提一次，你去职场上不是交朋友，你是去解决问题的，所以当你提出这样子，你的同事觉得说哎，你怎么好像很不够意思什么，那这些人本身就 不应该是你这个维度的人
哦，
所以这些人，那不好意思，我再讲一个直白，要是我的处理方式，我会是好，这样我知道，那不好意思，就是这个话题我可能没办法谈，我就离开，我事后我一定，我的个性我一定会去跟管理者或是跟老板讲说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你要怎么，
但是我觉得可以怎么解决，然后我会跟老板讲说比如说我举例齁，比如说我们今天我刚照这样我们一起聚会什么的，然后小安跟阿峰可能在抱怨公司，那我看到了，我当面可能就也没有说什么，或是觉得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要跟某某主管讲，我事后可能会去跟主管或是跟老板讲这件事情， 的时候，我会说那可不可以请老板或是主管你不要让小安跟阿峰知道说我跟你讲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两就是如果一下你讲了你可能他们可能也会不高兴或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我觉得我们先针对问题把他们 argue 的点我们看可以怎么优化，那不要让他们知道，那我们看可以怎么做，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老板就会觉得你没有，你是在暗中帮忙处理掉很多比较棘手的问题，那我觉得以后老板对你的印象会不一样。这样我举一个实际例子给你听。
有没有听到各位听众们？不是
就是事实上来职场啦，就是不要想太多，反而是要想学着怎么做事比较重要，
解决问题啦。
当然人跟人像我刚刚那样叫做怎么样解决人跟人之间的事情，人跟人之间也是一件事情，也是一门学问，那我还是会给大家一个，因为每件事情发生 的原因环境全部都不一样，我不能用一套去就是
带入
SOP，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核心的点就是你要想着怎么样无痛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最小痛解决这个问题。对，那我的解决方式就是对直接讲，那讲了之后可是我会要求他不要大刀下来做处理，我可能可以
一定有更圆滑的方式可以做处理，
把这件事情收掉，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这家公司不是慈善企业，这家公司要赚钱，要订单，要有客人，这是重点。所以那这是之中我们内部的事情能处理掉就快点处理掉。对，这样
很好，非常好。
最后还是要赚钱啊，
老话一句啊，我这边给一个总结给各位年轻人一个建议，就是你上班就是要解决问题，
对，
然后好好上班，
然后好不好好上班是另外一回，那一定要好好上班我是说你要去学着怎么解决问题。
对，然后我不好再让我在最后再插播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最开头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说就是可能想要过好的生活，想要过好的生活，可是薪水匹配不上。那如果今天就是您是新鲜人，您刚好就是很因缘机会下听到这个节目，那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要过好生活的人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是我刚刚那一套，绝对不会是一起去八卦或是把推卸责任的人跟去八卦的人，逻辑上来讲这一类的人老板眼睛是雪亮的，老板观念是最敏锐，他最可以看透事情的人，他一看就知道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能用。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们，如果你真的想过好生活，真的想要很往前的话，要照我这一套的做，你相信我，真的。那当然之中你都会遇到很多挫折跟困难，那个是你人生的课题，要想办法解决，但永远不要加入抱怨，因为那个不能解决问题。
对，
但如果你是跟你不相关，就是跟这家公司不相关的人，就跟你自己的朋友私下抱怨说我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闷一下，
那是可以，
你情绪有抒发可以，可是你不要跟公司相关的人，因为你相关的人只要进去之后就会，比如说小安今天可能只是讲一句说就是干这什么什么也太超了吧，好累哦，他可能就讲这句只是单纯闷一下，我听者有意就去跟可能阿峰小安很不爽公司，你不知道人家，你永远不知道人家怎么讲。
对，
所以我还是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小心
要抱怨或者是什么，记得不要找同一个
对
同一个圈子的
人。我不是说对公司要完全就是都不抱怨都正向，不是，是你可以提出问题，可是你可以找主管提问题，或是跟同事先提说我觉得好像有个问题，好，那我们一起去找主管讲，或者我们一起去找老板说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有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解决，不然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刚刚想了几条路好像都没办法解决，可不可以就是问一下老板或是问一下主管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收益良多啊，
真的。
不要这样说，就是提供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啦。
好啦，那我们今天好像也讲差不多了啦。应该说现在职场啊上面可能一些年轻人会遇到问题，
對，
今天都稍微有讲到一点。记得齁要解决问题，我觉得这点还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就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或给我们五星好评，那也可以到其他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顺便来追踪一下我们的 IG 哦。那我们今天也谢谢 Jesse 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然后我们底下一样会帮红心流放上一个他的连结。
我的言论完全不代表我们公司，这是我自己私下出来录的。
对，
没有
说，
当然有得到公司同意啦，这样子。
OK， 好，我们这也是聊一个职场啦，
就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是要说年轻人怎么样，不是，我们是提供一个
可以变好的建议，
从可能我们从业以来一阵子看到的事情，然后稍微跟你们分享这样子
一个经验分享。
对，那如果就是你认同的话，就是或 或就可以可能试着照着我们的做，那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也没有关系，但就不是针对任何人，就不要往心里去。
没错，我是小安，
我是阿峰，
我是 Jesse，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